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来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进入第24章啦。哪位同学给我们读一下从24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内容？
好，我来读吧。24章1到9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
我们先读这九节的经文啊，但是我们讨论起来呢，肯定就不一定这九节经文能限制得住了。好，那么就这九节经文，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哈。以撒之前是被生下来了，很明显，以撒已经到了婚嫁的这个年龄。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在上一章中我们都已经学了，撒拉死的时候啊，以撒已经快40岁了。那我们回到这一节的经文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叙事性的结构哈。那么从这几节经文里，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第一节的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描述简单的一句话，我们终于不用再为亚伯拉罕担心了哈。过去的我们和亚伯拉罕一起走了这么远的这个路，这个中间我们不停在说，后面埋了个伏笔，说哦，他才回转之后，他才认罪之后，他才羞愧之后，他接着又犯新的罪。但是在这一章节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自己的生命也进入倒计时了。他的这一段的日子，我们就看见他是真的是在耶和华的祝福之下。撒拉死后，他买了坟地，相信他也就得了安慰。之后呢，他没有再落到罪里面。我们相信在他后面的日子里面，至少圣经的描述，他是耶和华在一切事情上都赐福给他。
你的意思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生命上一路顺风了？
是的，是的，
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圣经学习里面一直把亚伯拉罕献以撒当做他的信心的巅峰，到那一刻之后呢，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人，他基本上也是比较接近完全人。
如果要这么看的话，亚伯拉罕献了以撒确实应该是个高峰、啊、但是后续亚伯拉罕做的一些事情也能够看到他的灵命的成熟、啊、是越来越成熟、你要说献以撒是高峰的话，我倒觉得后面的几个动作，包括今天咱们学的经文，他的灵命应该说也是在相当高的一个程度了。而且今天我想要再补充的是，从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九节经文里头就看得出来，亚伯拉罕的灵命成熟确实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你比如说他在咱们前一章，他买墓地，有人要白送他，他都不要，我一定要跟你们要，就是当地的迦南人要分别出来。那么今天还是这样，我要找儿媳妇，我也不能找当地的儿媳妇。 他说的相当的坚决，尽管从有些经文当中能看到他还不确定他的本族本地那边的女子能不能愿意过来，但是他确定他儿子必须不能娶迦南当地的女子为妻。
其实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是确信上帝会在他的本族本家给他儿子赐一个女子。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做事是符合人的这个习惯的，一方面他的灵命非常高，另外一方面包括刚才你说他买墓地的时候他是做事情是一定是很规矩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看见说这个仆人说万一他们不来我要不要带你的儿子过去，对吧？我觉得反倒是表现出来他的确定。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定是知道他儿子必须娶妻才能生子，上帝给他的承诺是他儿子一定由着他这个原因他就会有像海中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的后代，所以他儿子一定会娶妻生子，而不是说他儿子会不会孤独终老，一定不会，这是第一个信心，对吧？第二个他不让他儿子去，他让仆人一定是把人带回来，他在这里面只是说了一个释放原则。我们看见他让他的老仆人把手放到他的大腿底下起誓的时候，其实是在当时的这个习俗底下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誓言，是说你指着我的命要向我起誓，我把我的身家性命全部交托给你。但是老仆人就问了一句话，如果他不来怎么办？
对，
他在这时候就很符合一个人对别人的这种的宽容吧，他就说如果他不来你这个誓约就可以解散了，你不再对我在这个事情上负有责任。
对，这恰恰我认为亚伯拉罕对到底有没有本族本地的女子肯愿意过来还是不太确定。
他是不是很确定的说不能把我儿子带走？
当然不能带过去，这是肯定的。
既然他不确定能来又不能带过去，不就成了孤独终老了？总之我是觉得在这个问题里面我看见的是亚伯拉罕就对别人的怜悯，他对老仆人是有这个权柄的，对吧？他让老仆人对他起了这么一个重视之后呢，他又同时给了他一个这个誓言可以被解散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他老仆人担心而不是他担心。
这里的重心是绝不回去，这是第一。
对，
哪怕娶不到也不回去。
对，
这是第二。在上帝的计划里多少次的打破了人的计划，亚伯拉罕原来就是这样的，说那你非要让我生孩子，那撒来都这样了那怎么生，那只能我找个下家了，或者我只能是以利以谢了。
嗯，
所以说亚伯拉罕是在做人的计划。
嗯，
他在做人的计划的时候他列出了一个优先次序，第一我一定要在神的赐给我的这个地上，第二我一定得娶个本族本家的。其实你说亚伯拉罕为什么非要娶个本族本家的？因为当地的人是拜别神的，而当地的人将来都是要被撵出去的。我们上节课在学嘛，他为什么不愿意和当地人共享一块地？那就是将来你们都要被撵出去的，我现在占你这便宜我将来跟你说不清。所以我觉得亚伯拉罕在这儿强调的是他分别为圣的心，就是我一定
完全同意
娶一个本族本地来。他不是从这个优生优育的角度，他就是从不能和当地的其他的人混为一谈。
对，
再有就是如果说就是因为上帝承诺我将来的子女像沙一样多，
嗯，
所以我得娶个我本家本族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啊，以实玛利他就娶了当地的人，他生的也挺多的。亚伯拉罕给自己定的第一前提是我绝不能在这个事儿上让他娶了当地人。
是。
然后第二原则就是
我儿子还不能走，
还不能回到本族。
对。刚才认为从这句话里就能看到亚伯拉罕之后就没在罪里了。
嗯，
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几千年了，我们肯定看到亚伯拉罕没在罪里了，对不对？起码圣经没有这么记述嘛。
嗯，
那我为什么非要强调第一个就是向来，就是上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之后，而是说从开始上帝就一直与他同在。第二个，如果今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聊起那个70多岁的犯罪的老人的话，
嗯，
我也许会对你这句话就轻易的放过。我们不要看一个人他到了一个程度，他到了一个高度，他到了一个高峰，他就不会犯罪。人是软弱的，人在神面前永远站立不住。我们昨天在讨论那个很有名的很老的一个基督徒的名人老年的时候犯了一个大罪的时候，飞鸟当时教育我的就是说，那你怎么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就是这样吗？一直在犯罪，神在看顾他，他在悔改，其实就是这样。
刚才说亚伯拉罕他非常的确定，所以呢他就提出了这两个特别坚决的条件，第一要娶本地本族的，第二呢是两次嘱咐老仆人不可带我的儿子回 那个地方去。
嗯，
飞鸟的结论呢，就是说亚伯拉罕他是非常确定的。
嗯，
确定是什么呢？我们提到前面神的应许，对吧？因为亚伯拉罕呢，他心里有这个应许，所以他很确定，然后他就托付老仆人了。牵扯到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节，一个是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老迈证明他一辈子了，
做历史结论了，啊，
对。第二个就是阳光特别强调的就是向来，这向来呢，向来是什么呢？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这里边没有说亚伯拉罕在一切事上灵命都有飞跃了，经文真的是没有这样说，反而强调的是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嗯，
为什么用了那么长时间背着一句话呢？向来神在我们今天还没有老迈的这一生中也一直在赐福我们，而且是在一切的事上。
嗯，
那原来我看这句话的时候多少遍读这句话啊，注意点都在赐福上。
嗯，
你看最终他得到以撒，你看他娶了那么漂亮的媳妇，你看他得到了地，你看怎么怎么样。但是这次发现哈，从第十二章开始上帝的应许，到第十五章的应许，到第十七章的应许，重点神的赐福引导着亚伯拉罕哈，一步一步的伸，先从万国的父，然后到地，特别指出了这个迦南地，然后到后代。到了第十七章的应许非常具体了，包括亚伯拉罕的名字，撒拉的名字，甚至未来的后裔以撒的名字，甚至于今天的老仆人以利以谢。
我也想说，大家认为这个老仆人指的
是以
利
以
谢，神学上是有这样的指代的，但是好像没有明说。
对，
在这里边呢，上帝向来赐福呢，我也看到了哈，其实更重要的是神在带领和保护亚伯拉罕这一生所走过的路啊，到今天的眼这个年纪老迈中，我们看到神的赐福其实是保证神给他的应许能够实现。这个福分哈，是我们以前所看不到的，我们仅注意的是我们看见的属世的那些个事情，但事实上你比如说亚伯拉罕他跟罗德的分手，在上节课我们提到的就是索多玛王和麦基洗德之间，亚伯拉罕在神的带领下哈，他这个一路以至于到最后他我们前面提到的点七的过程，甚至于到二十章的亚米比勒，神在跟亚米比勒的对话中，以及对亚米比勒家里的那个后，就是他的女眷的生孩子，这所有这些过程，我们今天回头看神的赐福哈，一直是保持亚伯拉罕的和这地上的分别为圣。
嗯，
以至于到今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绝不是凭空产生的。
嗯
嗯，
也不是单纯从神给了他以撒才产生的。
嗯，
是神信实的手领着亚伯拉罕，也不是他不犯罪，他犯罪，可是神一直就把他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一直到买墓地，所有的这些过程全部都是神向来在一切事上赐福的更深的，这次让我们看见。
是的，
假如我们就是我们只是在世上看见了神又赐儿子又赐婚姻又赐地又赐什么的话，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那样的话呢，神拉着我们的手怎么拉我们都出不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罗德，
嗯，
整个罗德的一生。可是在今天这一节经文中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就是点明了神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建立上和他拣选的子民与世界分别的过程中，让我们看见后来亚伯拉罕为什么嘱咐这个老仆人，第一，你一定要到我本族本家。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心里非常非常的确定神的赐福给他的后裔的时候呢，是一定不能混到当地的那个什么拜偶像啊那些女性里。这个就让我想起我们今天儿女的择偶原则。 最早我的儿子呢，我考虑他婚姻的时候，那时候是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我呢，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就是我们去教会有个 Family Day， 叫什么？
家
庭
日。
家庭日的时候，讲员讲到说，从孩子出生，你就要为他未来的那一半在神面前代祷。代祷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一定要是主里的另一半。当时呢，我虽然不理解，但是我真的就按照这个，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停地为孩子在这件事上祷告神。虽然我不知道未来是不是这样，这个就帮助我们理解了亚伯拉罕在这里为什么说你一定要到原来那个地方，在他的本家本族里呢？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在神的信实上，这个信心告诉他，神将来赐福的那个后裔一定不是混杂了世界，而且是要让他从本家本族。为什么一定要以撒不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原来的地方也是个拜偶像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不是上帝的应许里边所赐之地。上帝的所赐之地和我们回去看上帝的应许的时候，非常清楚的指明就是迦南地。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的由来真的是来自于他对耶和华的认识。
那我要挖几个坑的话，我估计你们都跳不出来。
你挖吧。
第一，你觉得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安排里，第一要紧的是啥？
第一要紧的是他儿子不能走。
对，那他儿子走了会怎样？
这应许之地就丢掉
了，就没有应许之地了。
雅各走了没有？雅各走了没有？
雅各走了。
对，所以我们在一个形式上的坚持是我们人的理解。刚才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在行动上，以撒不能走，以撒一走那就完了，他就一定完蛋，你哪怕不娶他也不能走，这是刚才你们的分析吧？
对。
雅各走了没有？我还是那句话，雅各不但走了，在那边还娶了老婆。
没，在这个问题里面，我就是要借用我们上节课所说的麦比拉洞的这个问题。我们对麦比拉洞的这个定义全部都是正向的。为什么呢？我们是说亚伯拉罕因为他自己的信给他自己的后代定了一个标识，打了一个根基。如果要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能够理解亚伯拉罕打这个根基的重要性，对吧？我们是知道他是凭着信去做了一件事情。同样他所理解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可以接受，就是说什么呢？一开始呢，你们说亚伯拉罕孩子还会不会犯罪，这个事情其实不重要。而且小西刚才说了大段之后，我也能够接受，就是说第24章的第一节主要是讲上帝对他一生的保守，这个我完全接受了。对，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我们就不再关注亚伯拉罕后面有没有犯罪的问题。
对，
因为不是这一章的重点。
对，
但是呢，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根据自己的理念和信心，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能接着说吧？
对，
就是说这是亚伯拉罕的理解。
对，
那么圣经借着这个东西告诉我们，在操作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儿女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对，
让他坚守在我们的信仰里，给他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也按我们的信仰来，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理解。
对，
比如说我们的子女，我们即使是从他零岁的时候开始为他祷告，因为在他零岁的时候我们都还不认识主，对吧？就是我们很早的为他祷告，我们现在也在坚持他们的另一半一定要是一个基督徒。很有可能他到时候他都不是基督徒了。所以所有的事情不是在形式上我们能够规范的。神领导一切。神引领一切。很明显啊，在这个章节里神是赞许亚伯拉罕的所有行为的。
是的，
这点大家都认同，
是
不
是？
但是人的行为不能够100%的确保你将来能得到神的应许。
那当然。
神应许你是神来保证的，不在乎形式。
对啊，我们刚才刚读过的九节经文呢，我的看见就是亚伯拉罕他有很确实的一个信念，就是说儿子第一不能娶当地人，第二不能回到本族本地去，这是他的信念。这个信念是上帝赐给他的，迦南地是上帝赐给我的后裔的。他的确没有任何动摇。但是在离他800多公里以外的那地方能不能娶到一个女子过来，这是他不太确定。
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我的猜想就是为什么第一他就一定要让他老仆人又是发誓又是诅咒的，说明这个问题难度是蛮大的。
对，而且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迦南地是拜偶像的地方，上帝 是明令是不能在这个地方娶妻生子的。可是这哈兰这地方恰恰也是一个更拜偶像的地方。
刚才听小西说的时候，我也想这个问题。
没有，所以啊，地方不重要。几层的理解、第一，神是赞许亚伯拉罕的选择的。
是的，
是的。
但是人的选择总不能让你保全，无论你往左还是往右，神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是非常非常要紧
的。
对。
后来雅各照样去了拉班那里，去了他舅舅家，也就是哈兰嘛。
对，就那地方。
而且雅各后面更惨，全家去了埃及，一在埃及待好几百年。
亚伯拉罕也去埃及啊？
对，是的。我就是说，地方是地方，神意思就是说，你成为最终获得我应许在于我。
哎，对，
是。
当然，你必须做出你的响应。
对。
所以我认为亚伯拉罕跟仆人说的就是他的计划，表明他的信心。我当时有一个隐约的感觉，哈兰当时的条件要比迦南好，为什么？第一，人家那女孩不愿意来了，对吧？就说明你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条件差，人家可能不来了，对不对？
对。
第二个，别让他回去啊，他一回去
就不回来，
他就会留恋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如果有个属灵指向的话呀，那个地方就算是世界，从地方上来说就算是世界。从人种上来说，其实我们知道当地的人是拜偶像的人，对不对？你亚伯拉罕不是拜偶像的人。
对啊。
但是你哥哥的孩子是不是拜偶像的人呢？
对啊。
你现在去娶的是这拿赫的子孙，对不对？
对啊。
就是他哥哥的孩子嘛。
对。
所以这些东西呢只能是指向。我们不能在这个上面做过多的这种信条式的照搬。
对，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行为指导
书。对，没错。
我自己的孩子也在谈朋友，他朋友也不是基督徒，我为这个事情我和我太太也很纠结。后来我自己就反省，连他我都没有带他成为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这个问题是出在我的身上，我能够管辖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在我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我有没有做好呢？我有没有就是好好的带领他进入教会呢？他自己对教会有多大的一个热心呢？这都是打问号的。
我们都面临这问题。
对，那怎么就能说他就一定能按照我的计划来呢？所以我们只能求神。
对，
我们只能求神在他的计划之中有我们和我们的后裔，他们能够一生信奉耶和华。
再回到小西所说的话，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为他将来的这个未来去做这样的祷告。我相信呢，这种的祷告上帝他也是喜悦的。就像你刚才前面说，我们现在都同意亚伯拉罕是在凭着自己的一种信心一种想法去做一个计划。对，但是上帝喜欢这样的一个计划。
但是我认为亚伯拉罕的他的计划是依据上帝给他的一个，
他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应许来的嘛。但他所说的必然和必须怎么样是他自己的计划，这是毫无疑问。为什么上帝会喜欢？因为上帝是看人心的神嘛。他看见他做这样的计划的时候，
是符合他的旨意。
我们一
看出来亚伯拉罕是为了
神
的，为了神的应许，
对，
来准备承接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可以借用小西经常说的那个话，就是说在这样的事情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如果我们在这个事情里面看不见神，所有的东西就变成形式的主义了。
我觉得我能隐约抓住一点我们在这节课中看到的一个之前大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啊，不管是做世俗的事还是做信仰中的事的时候，我们爱用一个词叫做有用。比如说从孩子小的时候你就为他祷告，要他另一半是个基督徒，有用没用？比如说亚伯拉罕说，我的这个仆人你要到哈兰去啊，娶一个我们自己家的人来，绝对不能让那以撒跑到那个地方去，有用没用？我们爱用有用没用，就说这个东西你有没有作用来衡量，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转一个思路，我们转一个思路叫做神喜悦。神喜悦和有用有什么不一样呢？有用是我们自己就看到了它的功效，就看到了一个事情好像的结果，而神喜悦是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举个例子啊，刚才小西谈到从孩子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为他祷告，一下子就打动我的心。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孩子的婚姻祷告，我没做。但是我知道母亲或者父亲对孩子的祷告神是多么喜悦。因为我们就想到了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是个浪子啊，和一个女人同居，本人有才华，但是他的生活也比较放荡随意。他的母亲一直为他祷告，求神拣选他，求神救他。后来他在给一个神父祷告的时候，他就问这个神父，我的儿子能不能得救？这个神父就说，你的儿子能不能得救我不知道，但是神一定会悦纳一个母亲常年以来含泪为他自己的孩子祷告。 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神起码是愿意我们这样做的。
嗯，
所以我们不要从有用没用来推断我们该不该这样做。我们不要认为啊，你看那个雅各跑到舅舅家去了，他不也不耽误他们后来获得应许吗？我们不要从有用和没用这样的事上再来试探神了。
嗯，
我们转一个角度，我们看神是否喜悦。
有用和没用的这个是必须转，怎么转？我们看也是牵扯到亚伯拉罕呢，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到本地本族去娶这个妻子？其实记录在创世纪，我们早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就已经读过这里了。上帝要赐的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嗣。
嗯，
在十二章的时候，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特别的强调本地本家本族。
嗯，
就是神他所说的后裔哈，是不能有任何一个其他雅各在这里啊。神他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应许，这是亚伯拉罕当时理解的特别关键的。
但是前面我记着您，因为这里面有个概念不对了，是说上帝让他离开本家本族，
对，
而不是说是要回到本家本族。
我说的也是第十二章是离开本家本族。
对，但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给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行为指导，说
不是行为指导，
嗯，
这个是牵扯到神的应许啊，就是说。正确的理解了神的应许。
那其实我们从圣经的上下文推断出来，这个老仆人又回到了哈兰。很有意思啊，我们还发现拿鹤其实在圣经中没有说他到没到哈兰，只是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哎，他带着亚伯拉罕，带着罗德，带着撒来，
对，
他没提拿鹤。
对，
其实挺奇怪的，因为亚伯拉罕他们是弟兄三个人嘛，哈兰是罗德的爸爸，对不对？哈兰我们知道他死在乌尔了，那我们基本上可以从这个前后经文里推断出来，因为他们后面有一个关于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很有可能就指的是哈兰那块地。但即使是哈兰那块地也有800公里，去让一个老仆人去800公里之外，按当时的交通条件的话还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是啊，
我们从这里头看到了亚伯拉罕的一个性格特质，就是他要和不洁的分别出来。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各有各的性格特质，我们四个人也各有各的性格特质。亚伯拉罕特别身上一个特别闪光的一个属灵的地方就是分别，我觉得都不用到最后，就他开始在撒冷王面前给这个索多玛王说的那几句话，那就是很震撼我，我连你的一个鞋带都不会拿了。他就分别的很清楚，在麦比拉洞也是在强调，我和你不能够共同拥有一块土地。那么到这儿，他又强调的是分别。所以我个人觉得，上帝在这儿让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学的就是分别为圣。
杨光，你说的时候，我突然就有另外一个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认识哈，就是他不光是分别，亚伯拉罕在他信心之路上，亚伯拉罕是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人。
嗯
嗯，
亚伯拉罕的行动能力强呢，还是他的后代行动能力强呢？我们这节课已经来不及讨论了，我们这节课就暂时结束在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星星寒冷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火烛，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